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到永生。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心，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全能的上帝，恳求你赐下圣灵光照我们，得以明白主耶稣升天的奥秘，也帮助我们将心思和眼目都专注于基督，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
《使徒行传》1:6-14，《使徒行传》1:6-14，请听上帝的话。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罗多马、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上帝的话，感谢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愿上帝施恩赐福给你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我们在你面前就要你的帮助，你无用的仆人借他的口成为福音管道，将你的信息传开。今天我们所单讲的就讲，求主你自己帮助，求主在门当中掌权救主，但也就荣耀归主的圣名，奉主名求，阿们。耶稣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升天。今天是耶稣升天的主日的崇拜，下个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或者是无神节的主日。耶稣复活和门徒在一起见面交谈，相聚在一起一共有40天左右。之后他在迦南山就在众人有目共睹之下升天，也是升天的事实成为许多人有力的见证。耶稣升天之后，自然门徒会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因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新的使命要怎么样去进行，要怎么样去完成，成为门徒心中的一个极大不安和忧虑的地方。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曾经吩咐门徒说：“你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智慧进行上帝的圣工，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天下。”这是门徒特殊的使命，当然也是我们今天 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的一生的使命。今天在耶稣升天里面，我要三件事情和大家讲，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三件事，否则的话我们讲耶稣升天那太过肤浅了。第一方面，耶稣升天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第二，耶稣升天前对门徒说到天国的事。第三，主升天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的降临。首先我要大家来想，耶稣升天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什么使命？圣父和圣子同德的荣耀都得到了。我们知道上帝起初创造人的目的，上帝是要荣耀他自己，可是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人必须要受很大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要完成了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人类要荣耀上帝的最终的目的，要在耶稣身上完成，这是耶稣基督最终的使命。主耶稣基督现在可以说在地上工作已经结束了，他已经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使上帝得了荣耀。我们知道第一亚当夏娃亏欠了上帝荣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使上帝得到荣耀。耶稣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十字架，有两个的秘诀，这个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第一个秘诀，就耶稣基督认定十字架乃是圣父和圣子共同的这个荣耀。十字架是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共同的荣耀。所以耶稣又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有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知道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那么荣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要替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耶稣求父上帝给他力量，能够承担这种伟大无比的荣耀，也可以说先受苦后的荣耀，也能够使我们是圣父上帝因此的荣耀。这个是耶稣所认定的十字架是圣父上帝和圣子耶稣共同的荣耀，这是第一种的秘诀。那么第二个秘诀，或者第二种的秘诀，是耶稣基督认定十字架乃是圣父上帝和圣子耶稣基督救恩的荣耀。十字架之所以成为圣父与圣子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不但要除去人的罪，同时十字架也成为耶稣基督管理世上凡有邪气的人，即借着十字架上帝的荣耀，而且是凡是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的受苦，他变成了万气万人跪拜万国颂赞的救主，要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得到了永生。耶稣因此也特别指明认识上帝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我们就是信靠主的人，就认识的讲叫相信，我们感谢上帝。 耶稣经过被钉十字架之苦，的确的将独一的真神上帝显明出来，同时也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只能因信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我们这些人或者世上的人和这位真神上帝有了和好的关系，自然会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福气，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托付耶稣基督去完成的，上帝也因此得了荣耀。所以说耶稣认定十字架是圣父上帝和圣子圣灵救恩的荣耀，这个是第二个特殊的秘诀。耶稣完成了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将要荣耀荣耀的升天，他要坐在上帝的右边，并且享受未有世界以前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原来的荣耀。那这是为什么耶稣要升天呢？因为使命完成了，与圣父同的荣耀，同掌权，同施行审判。耶稣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必须完成了工作以后回到上帝的身边。主耶稣就是在升天前对门徒讲说天国的事，这个很重要的。耶稣先交代，就好像一个人还没有离开世界，他必须交代他的儿女们或者亲戚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同样的，耶稣基督他带有人的这个意念，同样把一些事情告诉门徒。他先讲论耶稣升天之前先告诉门徒关于天国的事情。第一方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上帝的应所应许的，那就是等候圣灵。耶稣在升天前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上帝所应许的圣灵降临，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因此嘛，耶稣的门徒没有离开耶路撒冷，等到上帝的应许圣灵来了。我们都要等着圣灵的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也要等候。若不等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各种的福气，尤其给我们属灵的力量，圣灵的存在。但时候，但等候不等于什么事情都不做，等候最主要来的专心一致的仰望上帝的应许。等候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必做，来坐在那边敲脚，但是来是我们专心的仰望上帝的应许。等候也需要顺服的态度，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上帝不会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上帝，托付给他去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如果你要做一个上帝所要用的人，必须要好好的等候上帝。事实上，等候也是得福的福气，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有关等候所得到的福气。当然有许多，我现在举过两个例子。第一是以赛亚先知说，那等候耶和华的被重新得力，他们被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卫也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从上帝而来。大卫也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从上帝而来的。大卫肯定等候上帝必定会得到恩典福气，什么呢？就是救恩和盼望。有时候我们信徒等候上帝，我们并没有心中默默的无声，安安静静的等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东奔西跑， 没有专心等候，就等候在表面上好像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我们等候圣灵好像什么事情不需要做。不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等候在表面看上来好像没有什么做，其实等候来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全，上帝也在我们的心做感动的工作，而且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如何及何时应该向前进。我们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们这么的应许在圣经里面，还有等候，也就是等候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时间和上帝的作为的开始。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必须要，你会得到一个孩子，亚伯拉罕等候，可是他太太撒拉或者撒来就得等了很久还没有孩子，他就向亚伯拉罕建议说，好不好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为妻，生了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以斯玛利。后来撒拉生了以撒，很不幸的这两个孩子成为世代的冤仇。现在回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捣乱，归根结底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夏甲以斯玛利和撒拉的以撒。求主帮助我们。扫罗没有听撒母耳的话，他说你要等我所定的日子。扫罗啊，等着照着撒母耳等了七天，这好像太过分了，好像撒母耳特别要玩弄扫罗玩，结果以色列第一个玩。扫罗等了七天，怎么不见撒母耳来了？好了，既然撒母耳不来，那我自己就来了。扫罗说：“好，我替你们献燔祭和平安祭。”当扫罗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到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照着上帝，你的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现在你的王位不久，因为上帝要另外立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做君王。换句话说，你不久你就要完。”从以上的圣经两个例子，等候上帝的应许是需要祷告，需要信心。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有等候上帝的时间。什么时候上帝应许，我们应该要好好等候，但是我们等候不可以超越过上帝的主权。因此嘛，我们要祷告和有信心的仰望上帝，等候上帝的应许，成就了上帝所要做的事情。门徒要等候上帝的应许，圣灵降临，必须要好好等候。耶稣说，要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当门徒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复兴这两个字就是建立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门徒问这个问题，显出了他们对上帝的国度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他不够认识耶稣的国度是属于世界上世上的，耶稣是世上的弥赛亚，不是属灵的弥赛亚，和当时一般犹太人是一样的。但是耶稣所注意的是上帝国的事，而门徒所注意是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君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使我们能够属地的境界，能够转到属灵的境界。我们的人很糟糕，我们人的头脑最大的毛病是思想的观念。我们受思想的观念控制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只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放在我们祷告里面，那么我们祷告说，哎呀，结果就是上帝的旨意啊，结果就是上帝的应许，错了。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乃是你的思想观念放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占据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占据了上帝的应许，结果是人的最大最大最大的毛病，也是我们信徒常犯的毛病。因为知道复兴以色列国乃是上帝所计划当中一个，只是我们要等候，不能够随便，不能把我们思想的观念放在我们祷告里面，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只是要什么时候等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知道 上帝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时候满足了自然而然能够会成就。但是我们所定的日子还没有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帝也不给你们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日子上帝会复兴以色列国。上帝的事应当交给上帝去安排，我们唯一能做的就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众门徒那个时候在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看到耶稣升天，就给门徒给那些信徒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门徒为主做见证，必须具有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亲身经历到和认识到耶稣基督。第二方面，我们必须真正要做见证的，不但在言语，也应该在我们的行为。因为嘴巴什么都可以讲，但是言语行为就要不容易了啊！我们要为主见证，必须要有寻到为主受死的那个心智。各位，我们也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特别规定的时间内为主做见证，云能归到上帝的面前，扩展上帝的国度，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主耶稣升天后，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的定睛万天，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主耶稣对门徒说，天国事情了以后，门徒正要看见耶稣基督，正要看见的时候，耶稣是在众目观看之下被取天上上天去，有一朵云彩把耶稣遮住接上去，便看不见了耶稣。就升天之后，门徒仍然万天定睛万天。门徒为什么还要定睛万天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门徒看到耶稣升天感到惊讶，神思恐惧，或者是依依不舍。因为门徒耶稣就是同在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他离开了他们，心中难免会依依不舍。第二可能，因为他们看着耶稣，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带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之后必须要有行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祷告没有行动，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呢？我们真的为主做见证吗？好，我们祷告，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祷告为什么需要行动。耶稣叫门徒把网撒在右边，他的鱼很多，耶稣并没有感动的鱼一条一条的跳在船里面来，耶稣要门徒撒网，这个就是行动。有信心也要有行动。 你一直为人也祷告，祷告来信主，但是你必须要到他家里面，带领他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你不是听了就是了，不对，不够。两位天使啊，忽然间站在门徒的旁边，他说：“加利利人呐、啊，又意思是说你这个加利利人、啊，他这个话蛮有意思的。你加利利人，这个你乡下来的人，为什么还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的耶稣，你看他怎么样往上去升天去，他还要怎样再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观天呢？”天使对这个话为什么站着望着看天，也许有以下的几种的意义，我来稍微提一下。第一种是要勉励门徒向上帝祷告，但是必须的有祷告也要回到人群当中为主做见证。第二，也许天使们提醒主的门徒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子，为基督徒的信仰做日式的信仰。什么叫日式？就是回到人群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躲在房间里面，而是在人群里面来活出基督徒应该活的样式。第三个意思，主耶稣啊，天使要提醒门徒要做个积极且有更新、有进步、有信心、勇敢的主的门徒。从今以后，你勇敢，你要责任要负起来。第四，提醒主的门徒要照主的话去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去实践真理，说明耶稣基督是人类独一的救主。就好像彼得说，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五，提醒主人门徒不要凭空站在那边伤心难过，但尽力去做耶稣基督所托付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救主，他们的领袖，就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到上帝那里，但上帝并没有，耶稣并没有撇下他们，他们来了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虽然耶稣升天不等于耶稣没有与我们存在，耶稣升天是公开的，但是耶稣仍然的隐秘地与我们存在，有一天他要再公开的再来做审判的主。因此嘛，主的门徒现在亲眼看到了，他知道有使命要做。第一，他们那个为主做见证，这个是门徒的本分。第二，是门徒的使命。第三，是门徒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机会。所以现在我们不必站着望天，这正是两位天使对门徒的提醒的重要的内容。他们从耶路撒冷，就回到耶路撒冷，从橄榄山，橄榄山是主升天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在罗房里面，他们的同心恒切的祷告，说明了祷告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件事情要持之以恒，有恒心同心，还要恒心。第三，要有迫切的心情和切实的负担。我再说一遍，同心合意的祷告很重要。 持之以恒，这个恒就是要忍耐很久的祷告。第三，要有迫切的心情和切实的负担，这样的祷告才有力量。要家庭营，家庭营，家庭营，一整天唱家庭营，家庭营，你为家庭营祷告多久？有没有？没有了，我参加，我还没早一点家庭营，家庭营，去那边吃好餐，好，看海，海水，看鸟，看鸟唱歌。你要同心合意，持之以恒，迫切的心情和切实的祷告，才能够带领那些人听到的人，新的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圣灵降临是要主耶稣基督，圣灵降临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事，而且信主的人要实地的能够成就接受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圣灵的感动，经过我们祷告之后圣灵感动，我们必须要主观的经历到圣灵的感动。什么叫主观呢？是说我亲身经历到圣灵感动我，帮助我，浇灌我，充满我，让我有力量为主做见证，是我主观的，人家看不到的，是我本身感觉到上帝的灵，圣灵，耶稣的灵，圣灵住在我心里面感动我。上帝的旨意成就必须要有祷告来铺路。我们的祷告在哪，到哪里去，上帝的旨意也到哪里去。最好的祷告，或者对不起，最好的等候就是祷告。最有力量的祷告乃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再说一遍，最好的等候乃是祷告，最有力量的祷告乃是同心恒切的祷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同心恒切的祷告？有四个要点我要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我们要有同一的认识，对上帝的国度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今天存在的世界上为了上帝的国而存在。第二，有同一的负担，等候圣灵降临得到人。第三，有同一的使命，能够为主做见证。有同一的看见，看见主升天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升天之前，也就是升天之后呢，给我们这么多的属灵的教导。上帝的工作必须要有同心合意的认同才能够完成，如果不认同的话，就破坏了上帝的工作。信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带来了无损结。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独自所成功的救赎工作，但是无损结是上帝众儿女用祷告所成就的工作。这说明了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教会要兴旺，要天国要扩展，必须我们要祷告，要同心恒切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时候啊，我们并没有如此，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下个主日圣灵降临节，彼得呢，我讲到一次有3000人信主，主的应许就临到了。靠着圣灵的能力，彼得以后和他们门徒们和主的门徒们有力量为主做这件，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因此嘛，我们基督徒要做任何事情，要先为这个事情祷告，要同心与恒切的祷告，不要把思想放在某一人的身上，看上帝的指示， 像上帝的安排，像上帝的启示，我们要请谁来在这个福音演讲道？这也许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刚才我说把思想的观念先放在某一人身上，说啊，这个人适合啊做讲员。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放进祷告当中，成为上帝的旨意，那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事情。信徒要常犯的毛病，就是没有把思想观念与上帝的旨意分辨清楚。求主给我们的力量智慧，能够好好的所做的事情合乎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耶稣基督托付我们的使命。在升天，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因为使命完成了。耶稣升天前教训门徒要怎么样做一些哪一些事情，刚才我讲了。耶稣升天之后的门徒要怎么样来进行耶稣所吩咐的？今天主耶稣基督把教会交给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扩展神的国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靠主的人都是福音的管道，我们蒙福，别人也因着我们而蒙福。愿上帝赐恩赐福给我们，愿上帝天天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得到上头的来临。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恩待，求主保守，求主带领，让你的话语全在我们心里面，时刻的提醒我们。奉主名求，阿门。